各位听众，今天跟各位谈这个题目是变，是变化的变，转变的变。在宇宙的时空环境中间，变是随时随地啊都存在的。这一分钟的时空跟下一分钟的时空是不一样的。地球不停的在转动，人类不断的演出生老病死的戏码。也许一分钟太短了，不容易察觉到很细微的变化。如果拉长时间到一个月、一年、十年来观察，就很容易看出每一个景象都在变。一个母亲带着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儿到公园里去赏花，春临大地，满园花开，争奇斗艳啊，真是美极了。女儿指着一大片樱花说妈，这樱花我去年看过，今年长得更美了。母亲点点头说，是的，好美哦。可是去年的樱花已经谢掉了，今年的花是新长出来的，今年的花也会谢掉，明年又有新开的花。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女儿望着母亲说，妈，你说这世界一直在变，我有一个体会。前几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班上有人考上大学，有人找了工作去上班了。这一次聚会，很多同学都变了样子，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母亲笑着说，才几个月就变了，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一直都在变，人们有的时候未曾察觉而已。的确，这个世界一直在变。有些人住在偏远的农村里，他会觉得自己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都没变。其实啊，他只要用心想一想，这个几十年间有多少亲戚、邻居、朋友生生死死，有多少的房舍由新建而破旧，由破旧而翻新，有多少年是丰收，有多少年闹灾荒，就可以知道这个几十年中这个农村还是在变。只不过大架构仍旧存在，人们就不觉得它在变了。虽然宇宙的时空一直在变，但是人们多数对自己身边的环境不欢喜它改变。这种不想变甚至于怕变的心理，最主要的原因是习惯性和安全感。所谓习惯性，是一种懒惰而固执的心理。这种习惯性的怕变最常在生活跟文化上看出来。大家都知道咖啡有提神的作用，当你工作很累的时候，来一杯咖啡可以让你提神振作起来。我有一个朋友每天晚上要喝一杯咖啡再去睡觉，睡前一杯咖啡成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不喝就睡不着。这种习惯性的心理压制了咖啡有提神作用的生理现象。所以习惯性不是客观的事实上对与错的问题，而是 固执心理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历史事例来说明一下。在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城，明朝的崇祯皇帝自杀了，明朝镇守山海关的大将吴三桂投降了满清，引清兵入关，清兵进入了北京，也占领明朝的江山。当时的汉人呢，并没有强力的反抗。等到清朝政府掌控了全国之后，下令汉人要仿照满人了，所有的男子都要把额前上方的头发剃去，脑袋后半的头发呢，就扎成一根长长的辫子。这一项剃头发的命令啊，一颁布，立刻引起汉人的抗议。因为汉人有一个传统的想法，这个想法是说，头发是受制于父母，不可以损伤的，要把头发剃掉，那就是不孝。所以汉人是不剃头的。当时清朝政府不理会汉人的抗议，下命令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为了保护头发，竟然群起反抗。清朝政府也不留情，下令武力镇压，于是发生了大流血的惨剧，有数十万的汉人为了头发而被杀。头发确实受之父母，汉人相信这是不可损伤，这是汉人的传统想法。这个想法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就成为习惯，在习惯性的固执之下，就坚决不可以改变。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一个人受制于父母的何止头发呢？难道不可损伤的只有头发吗？一个人受制父母最重要的是身体啊，身体当然更不可以损伤啊。为了头发而损伤身体，那岂不是因小失大吗？那一些为了保护头发而失掉性命的汉人，能够称为孝吗？其实头发剃不剃和孝顺毫无关系。如果剃了前额的头发就是不孝，那么古代也有前额光光的秃头啊，他们都是不孝吗？所以在清朝初年，那些为了保护头发而死的汉人，他实际上是为了固执他们的习惯，不肯改变而死的。他们并没有去追究这个习惯是不是合理，因为时间太久了，这就变成了习惯，他们就坚守这个习惯，不肯改变，而酿成了悲剧。俗话说，习习难改，成为习惯以后，往往就不会去检讨这个习惯是不是合理的，他一定就要走这个习惯，不肯改变。祭拜祖先也是同样的情形。祭拜祖先是中国人两三千年的习惯，在这个习惯之下，中国人建立一个观念，祭祀祖先就是孝道，不祭祀祖先就是不孝。其实啊，祭祀祖先只是一种迷信， 和孝道实在是不相关联的。但是由于长时间习惯的养成，使中国人深信祭祀祖先就是孝顺，人们不再去研究分析为什么要祭祀祖先，也不去讨论把祖先当成是神鬼是不是合理，于是就盲目的去祭拜祖先。这是整个社会受习惯的牵引而造成的心理，在这种受习惯牵引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失掉了自觉性，去接受了祭拜祖先就是孝道的这种想法。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反对用祭祀祖先的方法来表达孝道，而改用纪念祖先的方法来表达孝道，中国人被困在传统习惯的囚笼里面，不愿意把头伸出去看看外面的景象，就直接的反对改变传统习惯，甚至于指责基督徒不祭拜祖先就是不孝。人们会固守习惯而不愿意转变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安全感，变的后果是未知数，对于未知和不确定的事情必然有不安全的感觉，于是人们宁可选择不变。在一个偏远人员稀少的山区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人们称这个老头为阿守伯。阿守伯拥有一片相当大的果园，这是他的祖先流传下来的，果园里面种了各式各样的水果，产量丰富。但是由于果园对外只有一条仅仅可以行机车的小路，所以水果没办法运到山下的市镇去贩卖。每年的水果除了供给阿守伯两夫妻自己吃和少数用机车带着山下去卖之外，大多数的水果只好让它烂掉。阿守伯有个儿子叫做永维，永维在大学里念农业经济系。永维大学毕了业，回到山区的老瓦房，阿守伯夫妻都非常的兴奋。晚餐以后，父子俩在客厅里面聊天。永维啊，你毕了业准备做什么呢？阿守伯就问。啊，永维望望门外的天空，慢慢的说阿爸，我想留在家里面经营这个果园。什么？阿守伯大叫起来，你念了大学怎么还留在这个山上守这个果园过我们这个穷日子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永维望了一望父亲，用柔和的声调说阿爸，你不要生气啊，我觉得我们的果园很好，我想来整顿一下。首先，我们的果园只有一条向西走的小路，离开城镇呢，大概有20多公里。我要雇个工人来开一条向东的大路，可以走货车，距离最近的市镇不到10公里。什么？阿守伯大叫起来，说不可以，我请过地理师来看风水，他说我们不可以向东开路，会破坏风水的，对于后代子孙不利，只能维持现在向西的这条小路。阿守伯的大吼让永维说不下去，父子俩不欢而散。过了几天，永维找了几个同学来果园，在一棵大松树之下 七八个人围住了阿守伯，想说服这一位怕变的老人家。永维带头说阿爸，我的同学们啊，想为我们的果园做一个新的规划，让果园有更好的发展。一个同学就接着说，这个果园的水果种类很多，数量也多，可以和批发商来联络，按时啊供货给这些批发商，这样水果就有出路了。另外一个同学就接着说，果园整修整齐，变成一个观光果园，既有观光门票的收入，又可以卖水果。另一个同学又接着说，阿北啊，果园每天可以吸引很多的观光客，又可以大卖水果，你很快就会发财啦。但是这里对外的交通太不方便了，一定要开一条大马路才行啊。在游说之下，不肯变的阿守伯开始动摇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商量，阿守伯同意把果园的事完全交给儿子。阿守伯扮演一个怀疑的旁观者。永维用了一年的时间，雇了工人，开辟了一条8公里长通到市镇的马路，又雇工人来整修果园，让果树分类分区，然后修石板的步道和几个凉亭，然后就挂起一个欢乐观光果园的招牌。于是每天都有货车来搬运一箱箱的水果，也有人带着小孩到果园来游玩。阿守伯这才发现他自己的顽固怕变啊。人们怕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变会损害其得利益。中国历史上有4次重大的变法，这4个重大的变法是商鞅变法、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就是戊戌变法。推动变法的主要人物，在反对的势力压迫之下，结局都不好。商鞅惨死，王莽的皇位被推翻了，人也被杀了，王安石丢掉了宰相的位置，康有为跟梁启超成为通缉犯而逃往海外。4次大变法的反对者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有一股性质相同的反对力量，那就是既得利益者。变法会伤害到那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掌握的利益，所以他们要极力的反对变。耶稣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可是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耶稣也是犹太人啊，为什么其他的犹太人那么样的恨同属于犹太民族的耶稣？主要的原因是耶稣主张和观念改变了犹太人的旧传统。 耶稣至少改变了下列几个犹太人的传统习惯。第一个，对敬拜神的地点的看法。在犹太人的传统习惯之上，犹太人非常在意敬拜神的地点。敬拜神的地点不对，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耶稣改变了犹太人这种传统的看法。耶稣认为，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敬拜神不在乎地点，而在乎态度。所以，耶稣认为，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敬拜神，向神祷告。这是跟传统的犹太人的习惯是不合的。第二，上帝耶和华是谁的神？在耶稣以前，耶和华只是犹太人的神。在圣经的旧约里面，称耶和华是什么呢？在旧约里，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这样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犹太人的祖先，所以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主神，就是犹太民族的主神，他会帮助犹太人打倒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犹太民族以外的人。耶稣认为，耶和华不仅仅照顾犹太人，耶和华也爱护外邦人。耶和华的恩典是万国万民同享的，所以耶稣是要把耶和华由地区神变为世界神。耶稣的说法让当时族性、民族性、民族的观念非常强烈，又仇视外国人的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耶和华是专属以色列的，耶和华的恩典是犹太人独享的，岂可以让外国人来分享？所以他们视耶稣为叛逆。第三，对安息日的看法。犹太人的旧传统，安息日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所以安息日不煮饭，吃前一天留下来的冷食物。安息日不可以出去走路，如果必须要外出，也只能走2000步左右。安息日更不可以做任何工作。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耶稣却在安息日为人治病，这让犹太人大为生气，认为耶稣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耶稣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到坑里，你们是救呢还是不救？犹太人回答说，啊，当然救啊。耶稣说，羊你都要救，那么一个人生了病，安息日为什么不能医治他呢？犹太人无言以对，但是犹太人仍旧死守着旧传统，反对耶稣改变传统。第四个是对圣殿的看法。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的圣地，当时每一个人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耶和华。 犹太人问耶稣对圣殿的意见，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很怀疑地说，哎，这个殿啊，用了46年才造成的，你3天之内就能够再建立起来吗？其实耶稣所讲的再建造的圣殿，不是用砖瓦建材建造的房屋，耶稣是把自己的身体比作圣殿。相信耶稣就是进入了心灵的圣殿。耶稣的这种说法是犹太人前所未闻，犹太人是不容易接受的。耶稣又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必被拆毁，这对于把圣殿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犹太人来说，耶稣这是在诅咒圣殿，是在亵渎圣殿嘛？当然就会惹起犹太人的愤怒。以上四点啊，是耶稣对犹太人传统信仰所做的改变。耶稣之所以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除了犹太大祭司对耶稣非常的妒忌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多数的犹太人不能接受变的主张，于是耶稣也就和中国古代四大变法的主持人一样，成为怕变、惧变这种社会心理的牺牲者了。这个世界虽然不断在变，人们也应该接受变的观念，但是变不是乱动，变是有方向的。下面我提出几个变的方向。第一，是遭遇瓶颈。当人们遇到极大的困难，照老的方法和旧的路线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那就要求变。中国俗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就是这种想法。事实上，许多的科学家发明了或者发现了或者创新了很多理论，常常就是在旧的路子上走不通，而不得不改变新路子才找到的。这就是变的结果，一定要遭遇瓶颈，遭遇困难，他旧的路子走不了了，他只好要变，要求变，变会有新的发现。第二个是迎合环境。环境变了，许多事物、思想、观念也就需要配合着、跟着变。我个人欢喜看京剧，京剧里面的戏服，尤其是那些唱老生的戏服啊，他们多半是明朝的服装，这个服装是很漂亮的，可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不穿。为什么？因为那些明朝的服装不适合今天的生活环境啊。穿了那种明朝的服装，像戏台上穿的那种衣服，又宽 又大的袍服。请问你上汽车恐怕都很困难了、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恐怕更不方便了。你怎么过今天的生活？穿这么大的袍子，你怎么在今天的社会里生活呢？在圣经的旧约里，信徒们常常在会幕或者圣殿前面献牛羊来祭拜神，祭拜耶和华。那是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很方便做的事情啊，牵几条牛，牵几条羊来啊，进到会幕，进到圣殿来啊，来宰了，然后来献祭。可是当这个社会进入了工商业社会，都市兴起了，如果还要牵几条牛几条羊到教堂里来宰杀来献祭，恐怕困难很多啊。所以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基督教就不能不改变旧约里面那种献祭的方式了。第三，是追求更大的美好。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在不断追求进步，追求更大的美好。画家不停地在画出美好的景物，音乐家不停地演奏美好的乐章。但是杰出的画家，杰出的音乐家都是不延续不抄袭旧的传统的，他们必定要有所变化，他们才能够变成杰出。马丁路德对当时教廷的腐败发动了攻击，要求改变，于是造成基督教的兴盛。孙中山深深感受到中国实施了2000年的皇帝专制制度应该加以改变，于是领导革命。孙中山不仅仅是推翻了满清王朝的政权，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推倒了屹立2000年的君主制度，让中国转变到民主的道路上去。这些变，不管是音乐家科学家的变，不管是孙中山的变马丁路德的变，都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方向啊，追求整个社会向更美好的方向进行。总而言之，变不是乱动，变不是朝三暮四，变是有方向、有计划、有理想的转变。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地变，但是有些思想观念和事物是属于基础性的，那是不变的。在饭桌上面放着一个白瓷的花瓶，插了两株兰花，花正盛开着。有一天我发现了有一朵兰花的花瓣掉落了，可是枝头的花蕾同时开放了，于是就使得兰花呈现一种跟昨天不一样的新的美姿。兰花有谢有开，这是在变化。但是这个兰花的枝干却丝毫未变。多变的花朵如果没有不变的枝干供给它养分，恐怕这个兰花就开不了了，这个兰花只有等待枯死了。 一棵松树，秋天来了，树叶枯黄，落叶满地，整个的树就像一个瘦弱的病人。到了春天，新的树叶长出来，鲜绿挺直，像一个活力旺盛的小伙子。树叶在随着气候而变化，但是树干跟树根却没有变。如果把树根跟树干砍掉，那么树叶就没有办法变化了。前面所讲，耶稣虽然改变了犹太人许多传统的旧习惯、旧观念，但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个基本观念跟信仰是不变的。在圣经的马太福音中间，耶稣就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耶稣认为耶和华所定的律法是不能变的，因为耶和华的律法是树的根跟树的干，这是不能变的。而耶稣要变的是花跟叶，变的方向是让花开得更美，叶长得更茂盛。在一所小学的操场上，体育老师正对着学生讲解如何跑100公尺，包括怎么样在起跑点上冲出去，怎么样在到达终点之前要冲刺跑的时候的姿势跟步伐等等。最后体育老师说了，体育老师说，跑100公尺看起来很简单，我前面所讲的起跑点冲出去分段的速度要怎么快怎么慢，跑的姿势要怎么样，终点的冲刺要如何，这些都要靠你们自己去揣摩，你们可以改变，只有让你们跑得更快就好了。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就是你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跑道上跑，如果你跑到别的跑道去了，那你所有的成绩都不算了。体育老师的话给同学们一个启示，跑道是不可变的，跑的方法是可以变的，在不变的基础上可以变出更美好的表现。中国人常常说知变守常，这话的意思就是知道变的方向，守住不变的基础。如果没有不变的基础，只知道变来变去，那就像水上面无根的浮萍，表面上也许很漂亮，实际上既不长久也没用处。相反的，如果只有不变的基础却完全不知道改变，那就好像生物的标本，看是看得清楚，可是丝毫没有生气跟能力了。在人生的旅程上会遇到许多人事物，要分辨出来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变的，守住不变的基础，发挥可变的活力，你的人生会既充实又光彩艳丽。